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主内平安。又是美好的一天，今天非常美好，不是因为有太阳，而是因为我们都是活在主的恩典当中。其实每一天都是美好的，我们要感谢主。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呢是不要惹儿女的气。在我分享信息之前，我们一起祷告交托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榜样，现在把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和儿女们都放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话语透过你仆人的口能够清楚的说明，让听的讲的同的照做。替我祷告，奉主的名。每个家庭移民他乡的决定都有他们的原因和故事，我听的最多的就是为了下一代，为了希望他们的儿女能够培养得更优秀，也有些是可能让他们成长得更快乐，不过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的。好多人都知道我的其中一项的工作呢是当物业管理，我这个工作已经做了超过25年了。由于工作的关系呢，我认识很多从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区移民过来加拿大的新的移民家庭。而且呢，有机会跟他们相处一段好长的时间，有一些可能超过10年的。期间，我不断看到一个一个的家庭的成长跟变化，非常有意思，我很喜欢这份工作，因为有很多跟人接触的机会。一般从国内、香港、台湾移民过来的家庭呢，他们的条件都比较好，而且呢，对儿女的成长的期望也是比较高的。很多父母都会选择好的校区，用很多的机缘来培养他们。我认识一个家庭，是从北京移民过来的。他们过来不久，就买了两个房子，其中一个呢是用来收租投资用的，我帮他管理。一家人住在西区比较好的地段，他们的儿子12岁，他们非常自豪的经常夸赞他的儿子。他的学习能力很高，来加拿大的时候他的英语的水平已经很好，所以成绩特别优秀，而且很乖，非常听话。他们计划将来要去美国或是东岸更好的大学去培育他，让他读书，预期他们的儿子将会有一个不错的发展。那个时候我每个月都会到他们家里和他们交代一些工作的事情啊，这样，所以每个月我都见到他们，所以对于他们的家庭呢是比较理解，而且呢，我期间也不断的邀约他们来教会，但是呢，都是每一次都被他们非常巧妙的推迟了，推迟了好多次。几年过去了，但是好像其中有一次呢，他推不了。我就送他们来，是感恩节的晚餐，好像就来了一次，他们每一次都不愿意来，就这样几年过去了，但很奇怪啊，他们越来越小，谈起他们的儿子的事情，很奇怪，他以前他每一次都谈的，有一次他告诉我，他们要回北京办点事，要3周才能回来，期间呢。他请我多看看他的儿子，看看有什么需要。由于他们家里已经有一个阿姨在照顾他的起居，所以我认为责任不会太大，所以便答应他们我多多去看。一周之后，他的儿子给我电话，他说家里所有的房门全都被他用脚来踢成一个一个破洞。 你们知道吗？如在这里买的门，如果不是特别定制的话，是很薄的。你们回家试试，一脚就能破洞，真的很容易的。你们回家试试看。当时，我数点过，一共有五扇门，有一些门呢是用连环腿砌成的，不止一个洞。他很惊慌，他要求我帮他修理，甚至更换。他说：“这个费用，我可以付，但前提是不能告诉他的爸妈，因为如果你告诉他，我会被打死的。”这是他的原话，他会被打死的。我说：“我可以帮你，修理更换，但我不能带你隐瞒，因为这是我受托的责任。”我便问他的原因，他说：“爸妈的要求很多，很不合理。”他们拿走了我所有选择的自由，他很愤怒，当时控制不了，便逐一的把这个房门踢穿来发泄一下。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，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。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我便答应会带他向父母求情，并尽力的缓解他们的怒气。当我告知他们这个情况之后，他爸妈马上从北京回来。他说，原来过去一年多的时间，他们跟儿子的关系都很紧张。他的儿子对所有的学习全部提不起劲，不看书，不做功课，他的成绩一落千丈，而且终日自闭在房里面，跟父母全无沟通。他们很后悔移民来加拿大。三个月之后，他们决定送他回国，好好的再教育。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再教育，但伤害已经做成了。如果不彻底的改变，要收复这个关系啊，不容易啊。其实很多新移民来的家庭都有类似的情况，只是关系受伤害的程度不同而已。有很多专家就说了，这个就是中西民文化的差异，还有一些代沟的问题吧。我们要看一看华人社会的父母呢，对孩子的未来期望通常都是事业的成功啦，跟社会地位的提升上面呢，普遍他们认为透过努力的学习和良好的工作表现可以往上流动，或许可以延续父母辈在社会的优越的地位。这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是推动了孩子的努力学习，但也会他们之间 的关系带来不小压力的。西方的父母呢，更重视孩子个人的发展、自由和自我的表现，认为孩子应该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和生活的方式。他们鼓励孩子发展自己兴趣和激情，而不单是追求成绩和成功。而且呢，最重要是学习的过程之中要 make more fun。 你们小孩子经常说要 make fun， 就是学习的时候要有乐趣才行。这个也许是因为西方国家对职业的高低的划分呢，没有华人社会的这样严格的。当你去过 你儿子的中学毕业礼的时候，你听到好多小朋友他的愿望是，我希望开大货车，我希望做一个电工，我还是有一些我听过做一个garbage truck driver， 他们愿意开这个垃圾车，他们都有这些的。没有，因为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划分的，这个也是好的。因为随着他的年龄，他会不断改变的，没所谓，就让他去发这个梦吧。他大一点的，他会改变的。其实中西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面各有侧重，华人父母比较注重孩子的成绩跟未来事业的发展， 西方父母呢更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跟自主性，两种的教育方式其实各有的合理性，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业兴趣跟个人发展，以致孩子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，快乐学习成长。从我的原居地，你知道我从香港来，一般的父母呢都希望儿女呢听教听话，成就好，能够找到好的工作，出人头地，尽快能够找到好的对象，组织家庭，生儿育女，对象最好还是同心同气的。但在这里接受西方教育的子女呢，对父母的简单的期望却是不干涉他们的私生活，特别是晚上上床睡觉的时间，不可以监看他们的手机电脑，而且对交朋友跟个人的权利刻得特别重。由于两代价值观期望有很多都不同啊，所以形成很多的冲突不和。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文化的体验上跨代同行，而且能够和睦的相处呢？我想看一看我们的教会成长的小朋友。当我们的教会这个大家庭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当中成长、学习、蜕变的过程中的时候，你会惊讶，你也会感恩，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比较乖，成就不错，而且有理想。虽然有很多小朋友到了高中或者是就读大学的时候，差不多是17岁吧，那个时候他们会开车，好多时候他不会再跟谁父母回到教会，有些他们是自己跟朋友去别的教会，但是有很多呢是不再去教会的。但只要他们是成长的时候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的话，神的爱和保护是不会离开他们的。因为人人有很多儿时一起在教会长大的朋友与他们继续的聚会交通，不计那一天守护他们的天使会引领他们重回教会的。我也曾经在我发展自己的事业的旅途中离开教会15年，但我没有离开真理，也没有离开神，结果呢是同一位守护我的天使把我带回教会当中的。他是我初中的同学，到今天我们人亲如兄弟，是他初中的时候带我去教会决志信主，也是他在我离开教会15年之后再带领回归教会的生活，直到今天。可能我在教会认识的众人的层面还不够广阔，但我看到的这些离开教会的朋友，虽然也有青少年反叛的行为，但罕见他们会闯下什么大的祸事来，因为他们离开了教会，却不一定是离开神和真理。这一点值得教会跟我们作为家长们的要多留意深思。父母跟子女跨代同行是一个很大很重的议题，很多专家从一生的力量去探索，可能今天的经文能够给我们看到一些亮光。今天的经文很短，我们要看的是以弗所书6:1-4，这段短短的经文在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之中给我很多的帮助，我愿意在这里跟你们分享。其实保罗由5:21开始一直到6:9呢是讨论当时罗马政府管制下一个家庭之中三个最重要的关系，就是夫妻、 父子跟主仆。今天我们只看第六章一到四节，就是父与子的关系。广东堂杨牧师好像说夫妻的关系，你们可以加在网上听。好，保罗在讨论家庭这三种关系的时候，他指出较强势的一方就是丈夫、父亲、主人。你留意啊，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来的，应该要尽力的回复处于弱势的一方，就妻子、儿女跟仆人，要对弱的一方要宽容。我先讲从第四节开始讲，保罗劝勉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请注意啊，这句话特别针对父亲说的，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有同样的话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去志气。本来向文是一直以父母为对象的，一到三节要儿女听从父母并孝敬父母，但保罗话锋忽然一转，将箭头指向父亲，处理的方法好像有点特别。为什么会这样指对父亲说呢？一定有他的原因的。原来当时罗马政府管制下，父亲对儿女有绝对的管教权，根据罗马政府定下的家长权的律例，给了父亲很大的权力，父亲甚至可以支配儿女的一切，包括他的生命和所有选择的自由。在这种社会的气氛中，父亲拥有绝对权力的背景之中，其实华人社会的父亲啊，也有这个话语权呢、啊，还是挺有分量的。大家要留意啊，可能也是对着你讲的。保罗嘱咐父亲们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反社会的革命性的观念。不要惹儿女的气呢，在新译本呢翻成不要激怒儿女，意思是不要用不合宜的言语行动去惹动你们的儿女们，使他们进入一个愤怒的状态，以致他们心中产生一种持久性的怨恨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一般来说父亲权威性的讲话很容易会激怒儿子、孩子们的，让他们很容易不满，甚至到有些受伤的感觉，更严重一些的令他内心充满一种愤怒，但敢怒不敢言，以致失去了志气。失去了意志什么意思？就是失去了人生的动力，缺乏学习工作的热情，好像射了气的皮球一样提不起劲。还记得刚才提到那个北京家庭那个小朋友吗？他就是失去了志气。当然身为父亲的应该不会刻意的去伤害儿女，令他们抬不起头来，但很容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会陷入这种情况而不自知的。但更重要的是破坏关系，使儿女感受不到父亲的爱。但这也不是说父亲不能因为儿女的错误行为而生气，生气是可以的。当主耶稣见到圣殿有人 做买卖，甚至兑换银钱的时候，他很生气，甚至呢拿起绳子做成鞭子的驱赶他们，并推翻他们的桌子。 当儿女错误的言行，他们自己也知道，而且承认的时候，我们生气责备他们是可以的。但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要留意这两段的经文。我们一起读这两段经文，以弗所书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雅各书一章二十节，来。第一段的经文呢，就几周之前圣事传道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，所以我这个我不重复了。但是第二段我们要留意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义是什么？神的美善、慈爱啊、怜悯啊，神的一切的好处都在这里。人不能在怒气当中彰显神的美善的，你们要留意啊。耶稣可以啊，但是我们不可以啊。我们要留意，我们不能在愤怒之中，我们不能彰显神的美善。好了，你们知道他错，他也认错了，然后呢，你痛骂他们一顿，很爽是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骂了孩子之后，自己的心里其实还疼的。之后怎么样呢？作为父亲的我们呢，在这个关节上面，我们要反省一下。因为没有牺牲的爱不是真爱，因为爱能包容一切的。况且因为大家的认知和期望不同，儿女们很多时候嘴巴认错，但心里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错。当你盛怒之下，难免语气啊跟用词啊会严厉一些，以致更容易惹他们的气，使他们感受不到父亲的爱。只有在爱的关系之中，才能更有效地教育他们，鼓励他们。其实当他们生气的时候，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层次的。我想总结一下，他们你惹他们的气，是他们生气了。第二点，因为他们生气啊、愤怒啊，令他们失去了学习啊、工作的动力啊，失去了志气。第三点，让他们感受不到父亲的爱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受损了。但是最重要的是第四点，因为你们关系受损了，在一个愤怒当中的时候，你不能叫他的，最重要是失去了教导和鼓励他们的机会。在愤怒中是教不了儿女的。我从来不骂我其中的一个儿子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次当他受骂之后，他认为与他所犯的错已经扯平了，平了，没了，大家，所以他仍是愤怒。在那个时候你教不了的，我们必须要等到更好的机会才能叫他。我跟我太太用的方法呢，是对他冷淡，所有照顾他的人人做，但是一问三不睬的冷淡。他知道我们在发怒，所以时间一过了，他自己反省了，他会来过来亲近我们的。我们用这个方法，如果你骂他呢，就失去了这个叫他的机会。有些孩子是可以骂的，我另外一个孩子可以骂的，因为你骂他，他转个身来，我要吃冰淇淋，有没有啊？他可以这样的，很快就忘。所以要看每一个孩子不一样，只有我们在爱中才能教育他们。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亲，问题是你爱的表达方式，他们能感受到吗？为了保持父子爱的关系，这种关系，广东话有一句非常传神的话，过得生叹就可以，就是不吭一声的把怒气吞下，过得生叹就可以。现在情况很好了，我们作为父亲的没有惹儿女的气，应该要怎么做啊？所以我们就要看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下面的一段，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保罗说只要，就是说只要，所以我没有遵照太多专家的意见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养育是供应儿女成长的时候身体的所需要，其实呢也要培育他们的头脑跟心灵的需要。最重要的是用主的方法来教管教他们。你看英文译本是 bring them up in the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， 你看到吗？所以其实圣经啊就是我们的说明书，主的真理完备，教训清晰，什么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从不含糊，而且呢有圣灵的导引，可以借着基督代求。所以我们作为父亲的要在主里培养他们，训练他们从小便成为爱主的门徒，并接受明白圣经的教训。所以如果你们从小便把他们带去儿童的主日学啊，青年的聚会啊，阿瓦纳啊，还有 Kiss Camp 啊，都是很好的培育他们的方法。我跟很多弟兄都一样，当我们使用新的产品啊跟这个工具之前，我们都先会看说明书的，是吗？很多都会啊。但是我太太从来不看说明书，她只看一本，就是这本说明书。其实在养育这个儿女的过程之中，这本生命的说明书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。这一部用了好多，用了几十年了，现在不能用，因为字太小了，有另外一本我用。所以这个说明书啊是我们经常要用。保罗提出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是或时代的社会的改革，但这种改变不是依靠社会制度的改变或者是群众的力量而造成的，主要是要这个作为父亲的强者，他有内心先要改变，不能过于看重自己为理所当然的权威。当这个作为父亲的强者在主的面前软化之后，然后在主里根据主的教训和警戒培育儿女的时候，主便负责看顾他们，引导他们。我们重要的责任便是带领他们归向基督，然后父亲们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做好见证，做好榜样，成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家庭如何，但是我家的那三个小东西啊，他们对妈妈的宽容度啊非常大的，妈妈错了什么什么都可以的，但是却容不下我一丁点鲁莽的错误的行为。所以啊，我就特别小心的要步步回营的做好见证。孩子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的，如果儿女们从小便认识主并在主里成长的话，第一到三节便很容易理解了。我们先看第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听从父母不单是圣经的教训，其实是按照人的伦常这个道理也是无可争议的，无庸置疑的，是吧？因为养育之恩浩大，怎能不听从呢？除了孝敬意思相同的还有孝顺，是吗？孝顺就是我们千百年的思想，孝就是要顺从父母，听从父母。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在主里，在主里听从父母。我们看这里有三重的意义，因为爱主敬畏主 听主的话，我们听从父母。第二，与主联合，靠主的力量来听从父母。大家都知道，有些时候父母是没理由的啊，有些时候不可爱的，不合你的心意的。但这个时候你要记住，要与主联合，靠主的力量来听从父母。第三，要照着主的意思来听从父母。什么意思呢？若父母的命令儿女做一些违背主的旨意的行为，例如朔方了、偷盗了，还其他的犯罪的行为的时候，你不可以盲从。但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教导我们，应当以温柔的心和态度向父母亲解释，不可以无理的斥责。因为孝敬包括了尊重、重视，还有呢，不会令他们不快，不能令他们不开心。儿女可以借着父亲在主面前的好见证而认识神，不信神的父母也可以因为儿女的好见证而接受神。这样的话将会是父母儿女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。你们做儿女的，你们要留意了，父母可能因为你们的好的见证而信主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处理六章二十三节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颁下十条诫命给以色列民。第一到第四条，你看到吗？是人跟神的关系的诫命。第五条到第十条呢，是人际关系的。其中第五条是最重要的一条。我们看它原文的，它整段的意思是这样的：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也是人际关系中的第一条带应许的，也是最重要的诫命。其实我们已经在主里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了，和有与神同在的祝福了。这里说的应许是你得福在世长寿，是当指孝敬父母的人在地上得到祝福与寿命延长的意思。其实这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看诗篇九十，地上的日子是短暂的。诗篇九十这样说，人年纪到七十岁，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，其中可以经夸的不过是老虎手环，转眼成空。人的生命本来是不安稳的、不安定的，而且是短的。但这里的应许呢，就是孝敬父母的儿女，祝福你长寿。这个就等于你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在地若天了。反过来说，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，怎会是一个在工作上面有责任感的人？怎会是一个懂得真诚的去看待朋友的人呢？一个没有好的人际关系的人，怎可以在短暂的人生之中得到祝福呢？这一节我们要记住，在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土地上得以长久。孝敬父母呢，其实三个依据，刚才我们都讲过，我重复一下，总结一下。保罗训道为人子女的，不但要照着旧约圣经的训令和人际伦理的要求去孝敬父母，也要从新造的人在主里的角度去孝敬父母。父亲不惹儿女的气， 保持在爱的关系中，向上有主的教训和祝福，父亲和跟儿女在主里有圣灵的同在。所以父亲养育子女最好的方法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，做好榜样，做好见证，把儿女带进主里，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对儿女最大的祝福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带给你们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见证。这个是我还在香港移民之前的香港我的教会，那个时候牧养我的牧师的他的一个见证。他在30年前也移居三藩市了，比我晚几年。他仍然继续的牧会，为当地的华人社区来服侍。牧师有一个30岁的女儿，结婚之后女儿有一个小女儿快5岁了。牧师的家离他们的家里有5个小时的车程。有一次牧师去探望小孙女并小住几天，有一天晚饭之后，小孙女有点困，帮她洗澡之后头发还没有干透便睡着了。牧师告诉她的女儿，哎，女儿啊，小孙女的头发还没有干，这样就睡不好啊，很容易头疼的。女儿说，没有啊，这个没有喝水根据，我也经常这样做，没有头疼啊，我都经常这样做的，从来没有头疼啊。但是牧师说，这是中国人的老智慧，听听叫做也无妨啊。但女儿坚持不换成小女儿，把她的头发弄干，然后再哄她睡。牧师和师母有点不开心，但觉得不应该要再争论，因为她的女儿是医生，她的女婿更是脑专科的医生，也许他们是对的，便决定不惹他们的气。但他们他跟师母返回房中的时候，心情是有点纳闷。约15分钟之后，小孙女宿睡了之后呢，他的女儿敲门进来向他们道歉，并承认他的态度不好，请求原谅。之后他们互相拥抱，刚才不愉快的气氛烟消云散。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，在主里，父亲能够放下威严，女儿能够放下骄傲，虽然各有各的理由，但只要是在主里，总是可以调和的。愿天下的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孝敬父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原来都是不可爱的人，我们有很多缺点，明显的和隐藏的恶你都知道，是你的义袍把我们遮盖，经过圣灵的洗涤和你话语的光照，靠着你的力量使我们愿意用爱的行动来修补坚固更多人与人的关系。我们知道这是你所喜悦的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愿父亲与儿女继续在主里蒙造就得福，不被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